好，让我们在开始今天分享以前，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阿们的爱我们的阿爸父神，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刚过了逾越节、除酵节和出熟节，今天已经进入到数算俄梅尔的第十一天。主，你正在预备带领我们进入你的五旬节，但在今天的妥拉中，你特别提到了赎罪日的重要性。主，是的，我们不知语消灭，是因你诸般的慈爱，是因你的怜悯不知断绝。如果我们每一天没有你的慈爱怜悯，没有你那长久宽容包容的爱，主，我们早就灭亡了。但你对我们说，每一天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主，是的，我们今天在你的面前，不管我们的心情如何，我们的状况如何，我们要说，是的，耶和华神，你是我们的份，你是我们所依靠的，因为只有你能够使我们得到真正的满足。今天我们把要分享的信息仰望在主的手中，愿圣灵，恳求圣灵在我们中间自由的运行，帮助讲的听的同感一灵，来认识更认识我们的主。祷告感谢是奉耶稣啊哈马西亚的名祷告，阿们。好，感谢主，今天我们已经到了一年妥拉的第29周，那题目就是死后。其实我们读妥拉，从这一周的16章的第二节到34节，我们可以看见在这几节里面所讲的都是赎罪日。但为什么神没有直接从利未记的16章第二节开始，反而先提到了16章的第一节，讲到拿达亚比户，也就是亚伦两个儿子的死。我们知道亚伦的两个儿子，他们死主要原因是因为没有照着神的话，没有照着神的吩咐去靠近神，他们自己拿着自己手上的香炉，盛上火，浇上香，好像试图要代替他父亲的职分来靠近金香台，这不是神所吩咐的，以至于他们就死在会幕。因为管理金香台的这个职分，这个工作是神吩咐亚伦大祭司。神吩咐亚伦说，你每早晨黄昏需要在金香台上烧馨香料做的香，并且这要成为他们世世代代常烧的香。在出埃及记的30章9节，神对亚伦说，在这台上你不可奉上异样的香，不可献燔祭、素祭和不可交上奠祭。亚伦一年一次要在坛的脚上行赎罪之礼，他一年一次要用赎罪祭牲的血在台上行赎罪之礼。那我们知道这是亚伦的工作，当他的儿子没有照着神的吩咐去做，就死在会幕。其实遵行神的话，照着神的话去行，是我们永远需要谨慎学习的一门功课，因为这是我们生命的保障，不失去神的保护和他的遮盖。如同在逾越节门楣上要涂上羔羊的血，才能够使以色列百姓灾殃不临到以色列百姓一样。因着拿达亚比户他们悲惨的死，所以神就提醒亚伦不可随便进入至圣所，只能一年一次。那这一天就是赎罪日 Yom Kippur， 那简称是遮盖之日。在这赎罪日，亚伦需要带着祭牲的血和香的烟云遮盖，才能靠近神。 其次在赎罪日他也要为约柜、金香台还有铜祭坛上抹上血作为遮盖。世界上除了我们的神，其实没有什么可以成为我们的保障和保护，因为唯有他有这样的权柄。那亚伦是神所高抹的祭司，他是神与百姓之间的中保，在赎罪日那一天，神赐给他权柄，可以借着血为自己本家和以色列百姓赎罪。在路加福音，耶稣啊称赞一位百夫长，因为他知道神国权柄的能力。在路加福音的七章二节，他讲到有一位百夫长是一位罗马人，所宝贵的仆人害病快要死了。百夫长分闻耶稣的事，就托犹太人的几个长老去求耶稣来救他的仆人。他们到了耶稣那里，就切切地求他说，你给他行这事是他所配得的，因为他爱我们的百姓，给我们建造会堂。耶稣耶稣啊就和他们同去，离那家不远，百夫长托几个朋友去见耶稣啊，对他说，主啊，不要劳动，因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我也自以为不配去见你，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因为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的以下，对这个说你去，对那个说来，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他就去做。耶稣啊听了这话就稀奇他，转身对跟随的众人说，我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见过。所以我们看到百夫长他看见耶稣啊神的儿子身上的那一个能力，他相信耶稣啊不需要特别的到他舍下，他相信只要耶稣啊说一句话，事就这样成了。圣经中也告诉我们说，神的国不在乎言语，乃在乎全能，这全能就是能力和力量，这和世上一般人所说的这个能力是完全不同的，不是为了要彰显高举自己，乃是要为荣耀神的见证，是从上头赐下来的。所以亚伦在当时地上，他作为祭司，神给他权柄，在赎罪日可以为自己本家和以色列百姓赎罪。那今天我们相信耶稣的人，与神联合的人，也要知道在这地上我们也有权柄，那我们要在神赐给我们的范围内去管理去使用。那我们知道神给在圣经里面，特别是在妥拉里面，有很多他的要求，有很多他的诫命要我们去遵守，这也是神对他百姓的一个试炼，他要看这些百姓是否愿意真的是顺服神的话，还是按着自己的喜好，按着自己的方法去行，如同亚伦的两个儿子拿达亚比户，连耶稣啊神的儿子在这世上都要学习顺服的功课。在希伯来书五章八节写道，耶稣啊虽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顺从就是顺服，这与听有关，顺服所听见的。耶稣啊听了神的话，他顺从天父的权柄，而他做出的那个回应就是服从。当耶稣啊在离开世界离开上十字架以前，他对他的门徒说，他说，我要叫世人知道我爱父，父怎么吩咐我，我就怎么行。所以爱父，神为我们树立的一个榜样，就是要 遵行他的话。我们可以想象，连神的儿子都要在世上学习这顺服的功课，那更何况我们呢？顺服就是蒙福，这是我们在团队中常常听到的一句话。在赎罪日那天，祭司亚伦必须为自己本家、圣所、会幕、祭坛行赎罪之礼。那赎罪日，无论是我们对个人，亚伦自己个人也好，对以色列整个全会众，那赎罪日最重要的关键就是自我检讨。我们人都不太愿意听别人对我们的指责，但只有当一个人他自己感到自己所做的错了，他真的从内心彻底的悔改认罪，这样才能够，神就能赦免他，就能够免去他一切的污秽。那为什么神要借着亚伦的两个儿子的死来引进今日本周妥拉的赎罪日呢？那犹太人的传统认为，赎罪日和死和将来的审判有关。他们认为当一个人死了，他不再吃喝，他不再享受地上的快乐，那他要面对的就是神的审判。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在赎罪日那天，许多犹太人他们会选择禁食，选择不参与任何的娱乐活动。那在圣经中也告诉我们说，耶和华，我们在你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你。新约圣经也说，按着命定，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所以赎罪日是一个非常严肃的日子，这也是提醒我们有一天死人活人都要站在这一位公义的神面前受审判。那犹太人还有一个习俗，就是在当一个人去世的时候，他们会用白色的细麻布包裹身体。那在赎罪日那天，我们也可以看见许多犹太人穿着白色的衣裤，或者是女的穿着裙子，在街上、在会堂、在西墙那里，用这种方法来纪念这个日子。那在利未记的23章也讲了很多有关赎罪日的要求，我们来听一下。在利未记的23章27节，他说，七月初十日是赎罪日，你们要守为圣会，并要刻苦己心，也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当这日什么工都不可做，因为是赎罪日，要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赎罪。当这日凡不刻苦己心的，必从民中剪除；凡这日做什么工的，我必将他从民中除灭。你们什么工都不可做，这在你们一切的住处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你们要守这日为圣安息日，并要刻苦己心，从这月初九日到晚上，初九日晚上到次日晚上要守安息日。犹太人认为赎罪日是他们一年当中最神圣的日子，因为是指示神指示他们要将这日分别为圣，就如同逾越节的夜晚，神将以色列的百姓分别出来。在这里我们看到三次讲到刻苦己心。那什么是刻苦？刻苦的意思就是说，当一个人他发现自己里面的罪和过犯，导致不只是给自己，也给另外一方人带来极大的痛苦，然后折磨，他感到自己的心里极为的自责和惭愧，这是刻苦。他失去了以往的这种骄傲， 自豪满足，所有的这些人的光泽，他觉得以前觉得好的东西都一点就全部消失。那心，刻苦己心的心预表着什么？心预表着我们人的魂人，我们的肉体属血气的还没有被对付的那一部分。那己呢？己指的是个人，不是别人，所以赎罪日绝对不是去指别人说啊，你要悔改，完全是为自己。然后这个自己的个人这个字第一次出现是在出埃及记的16章16节，当神告诉以色列百姓，每早晨你们个人要按着自己的饭量去收玛纳的这个个人第一次提到。所以我们看到赎罪日那一天也是非常个人的，是神与人我们之间的时刻。这在乎我们每一个人自己如何看这个日子，我们心里面渴望的是什么？神要按着我们里面的渴慕，他会用他的话来光照，使我们可以悔改。在这里也两次讲到，他说当这日凡不刻苦己心的必从民中剪除，凡这日做什么功的，我必将他从民中除灭。这个剪除的意思就是不再把它当成是神的约名，除灭是毁灭。所以我们看见赎罪日这个节期和其他的节期完全不一样，他所带下的那个可怕和严重性，带下的那个结果是和其他的节期不一样。当我们在安息日，其他的节期我们会有盛会盛宴，有欢庆的时候，唯独在赎罪日，神要求他的百姓禁食祷告，刻苦己心，彻底悔改。那我们今天现在更仔细的来读一下利未记的16章，来思想赎罪日里面的内容。在利未记16章第6节，他讲到赎罪日那天，亚伦必须带一只公牛犊为赎罪祭，为自己和本家赎罪。那以前我们在讲到五祭的时候也提到过，赎罪的意思就是遮盖，它也有平息、缓和、取消、原谅的意思。无论是公牛犊还是公山羊，祭牲的血要成为祭司和百姓的遮盖，如同逾越节的夜晚，门楣上羔羊的血成为百姓的遮盖。因为如果没有血，我们不洁的人不可能在神的面前存活，不洁的物也不能呈现在神的面前。在16章的第4节，神要求亚伦要穿上细麻布圣内袍，把细麻布裤子穿在身上，腰束细麻布带子，头戴细麻布冠冕，这都是圣服，他要用水洗身，然后穿戴。我们知道亚伦是神高抹的，在神和人的面前都是被尊重的。那平时他穿着华美荣耀的祭司服，在担负着以色列百姓的重任，在会幕服侍。但是在赎罪日那天，他要脱下这一切的荣耀美丽的衣服，单单穿上这白色简陋的细麻衣。这也预表着他的卑微，所以告诉我们说，在这地上无论人有多么伟大的地位或者名誉，在全能圣洁公义的神面前都显得微不足道。在16章的5到10节讲到为以色列百姓赎罪，他们必须取2只公山羊来研究，那研究就是像抽签一样，那一只羊归耶和华神，一只羊归阿撒谢勒。 那对于阿撒谢勒真正的含义有一些不同的解释，但是一个很简单的我们可以记住的，它就是有一个完全除去，一个被移动调动的意思。所以当亚伦祭司亚伦他宰了第一只羊作为赎罪祭，为百姓赎罪献给耶和华神以后，对阿撒谢勒这只羊，他要将两手放在这只羊的头上，承认以色列百姓诸般的罪孽过犯，就是他们一切的罪愆，把他们一切的罪归于在这只羊的身上，然后打发人把他送到旷野。所以这只羊也被称为赎罪替罪的羔羊。那在犹太历史记载，在第二圣殿的时期，为了不让这只羊再回来，祭司必须把它杀死。但是因为不是献祭的羊，所以不能够用一般的方法宰杀的方法。所以他们怎么办呢？他们所采取的一个措施就是将这只羊带到无人居住的旷野，从悬崖峭壁把它向后推倒，然后滴入峡谷。这好像也提醒我们，如同圣经中所说的诗篇里面104篇103篇，东离西有多远，耶和华神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那对于今天的我们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因为神不愿意看见他的儿子为我们已经做出了牺牲，已经把我们的罪带走了，已经赦免我们的罪，所以我们千万不能让罪再回到我们里面，我们一定要把守住我们生命的门户，不要向罪开门，以至于罪在我们生命中任意往来搅扰我们。在利未记的16章11节说，亚伦要把赎罪祭的公牛牵来宰了，为自己和本家赎罪，拿香炉从耶和华面前的台上盛满火炭，又拿一盆捣细的香料都带入幔子内，在耶和华面前把香放在火上，使香的烟云遮盖法柜上的施恩座，免得他死亡。我们在这里看到，在圣经中讲到两个祭坛，一个是外院的铜祭坛，用来烧祭牲用的，那里面的那就是金香台，用来烧香。那铜祭坛主要是烧祭牲或者是祭牲啊器管周围的脂油，那脂油预表着人违背神的话，也预表着人生命中还尚未被对付的部分。在生命记32章15节写道，但耶稣人渐渐肥胖，粗壮光润，踢跳奔跑，便离弃造他的身，轻看救他的磐石。耶稣人预表着以色列，神所拣选的百姓，神将他的话赐给他们，是期待他们能够活出一个正直诚实公平的生活，成为世界的光。但是我们看见神的百姓却弃绝听从他的话。我们知道铜是一个非常坚硬的金属，那人心里面的老我，那个刚硬，那个意志也是一样的刚硬，因着人的刚硬使我们犯罪，使我们失去神的祝福。只有圣洁的火才能够焚烧我们里面的那种老我悖逆，使人享福于神，那神就要除去我们的污秽，使我们再次洁净。圣所的金香台， 乃是经过铜祭坛生命对付后，人的心得到真正平安、疗愈、快乐的地方。不经过铜祭坛生命的对付，人是无法进入到更圣洁的圣所，使我们的生命发出香气。我们看到金香台的火是从铜祭坛那里取炭点燃的，所以他们这两个坛所烧的是同样的火，是从天上降下的火，圣洁的火，不是人为的。所以要让自己的生命发出香气，更靠近神，必须先对付前面老我。因为我们知道在金香台上所发的香和在铜祭坛外院那里祭坛烧祭牲的这个味道是不同的。那在圣所除了金香台，还有陈设饼和金灯台。那这两个物件告诉我们，谁可以站在圣洁的神面前，就是那些吃神的话、愿意为神发光做见证的人。他们因神的话被改变的生命所发出的香气，如同金香台上加的香，是一整天烧在圣所，在约柜前神的同在里。那这香是神所喜悦和悦纳的。那这也是一个与神亲密的地方。就像我们经历了在神的同在中，我们尝到了主恩滋味的美，我们就不想再离开。那这个地方也正是我们可以听到神微小的声音。在启示录九章十三节，他说，第六位天使吹角，我就听见有声音从神面前金台的四角出来。在利未记的十六章，他又讲到亚伦要把赎罪祭的公牛牵来宰了，为自己和本家赎罪，然后他要取些公牛的血，用指头弹在施恩座的东边，也就是正面，又在施恩座的前面弹血七次。我们知道东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门，当我们的列祖犯罪以后，神把他们赶出伊甸园，然后就在东边设立基鲁伯，为的是要把守住往生命树去的道路。在民数记，我们看到以色列百姓暗营的时候，在东边很重要的三个支派，第一个就是犹大支派，然后他的左右有以法莲和西部人，他们是在会幕的东边，然后在他们的前面是谁？摩西、亚伦和他的儿子，在其他几个方向是利未的儿子。那神特别把摩西、亚伦、大祭司亚伦放在那里，是要他们看守圣所。然后我们也知道，当以色列百姓起行的时候，第一个离开的也是在东边。在撒加利亚书，当不久的将来耶稣啊再来的时候，他的脚要踏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山，那就是橄榄山。所以我们看见东边虽然是一个曾经我们列祖远离神、与神隔绝的地方，但是有一天神的儿子要在这个地方再一次的与神的百姓和属于他的人成为一个恢复的门户。 在利未记的十六章，他继续讲到赎罪日。在二十九节，他说：每逢七月初十日，你们要刻苦己心，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什么工都不可做，这要做你们永远的定例。因在这日要为你们赎罪，使你们洁净，你们要在耶和华面前得以洁净，脱净一切的罪愆。这日你们要守为圣安息日，要刻苦己心，这为永远的定例。吹角节十天以后就是赎罪日，那妥拉中命令我们吹角节一定要吹角，因为这是神最后的警告。在启示录十六章，当神的大怒的七碗倒在地上以前，他首先是向他的七个教会发出警告，对那些不冷不热的，那些起初忘记起初爱心的所有的人，给他们一个机会，使他们可以悔改。所以当号角声吹响的时候，如同天门敞开，是为了天上法庭的开庭奠基。所以法官们，我们可以想象法官们好像聚集在一起录庭坐下，然后书卷打开，如同在但以理书中七章九节所说的，他说：我观看见有宝座设立，上头坐着恒古常在者，他的衣服洁白如雪，头发如纯净的羊毛，宝座乃火焰，其轮乃烈火，在他面前有火向河发出，侍奉他的有千千，在他面前侍立的有万万，他坐着要行审判，书卷都打开了。那犹太传统认为，吹角节后的十天，天上的法官们会对每一个人的灵魂进行审查，然后到了赎罪日就做出判决。那名字写在生命册上的可以再存活一年，名字没有写在生命册上的就再也等不到下一个赎罪日。那很多基督徒认为，他说今天我们已经信了耶稣啊，我们罪得赦免，我们就不需要像犹太人那样在赎罪日刻苦己心禁食，因为罗马书八章一节告诉我们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人就不定罪了。亲爱的弟兄姐妹，神不定我们的罪，不代表我们可以继续犯罪。同样的，罗马书六章讲得很清楚，他说我们不能因神有赦罪之恩，忍叫自己活在罪中。使徒保罗说断乎不可，你们岂不知道我们受洗归入基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我们受洗归入耶稣的人，我们相信耶稣的人是归入他的死。怎么个死法？就是向罪死，不容罪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仍然作王，不容罪成为我们的主人。圣经中告诉我们说，我们千万不要将我们的肢体，我们肢体上有很多部分，我们眼睛所看的，耳朵所听的，嘴所说的，手所做的，脚所走的，不要让这个肢体再交给罪做一个不义的器具，被他利用，被他使用。不错，今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罪得赦免，但是我们人还是会犯罪，还是会有过错的时候，但圣经中告诉我们说，罪的工价乃是死， 那怎么办呢？神为我们开了一条悔改的道路。他说，那些相信神儿子的，只要我们认自己的罪，彻底的悔改，呼求他，呼求神耶稣的赦免，他的宝血可以遮盖保护我们，赦免我们，只要我们有一颗痛悔的心，他就可以成为我们的拯救。不但从拯救我们脱离死亡，拯救我们脱离罪的辖制，并且神应许说，那些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的人，在他的复活的形状上也要与他联合。所以那些肯对付自己生命的人，我们会一年一年的看见他们的一举一动必有新生的样式。所以赎罪日正是神给他的百姓一个可以悔改得洁净的日子。在利未记的16:30说，因为这日要为你们赎罪，使你们洁净，你们要在耶和华面前得以洁净，脱尽一切的罪愆。我们真的是很感谢神，神没有像犹太传统中所说的啊，每年的赎罪日对我们做出最后的审判，但他却预表着在不久的将来，所有的人，无论是死人活人，包括今天的我们，都要站在神的面前。因为我们人生命的 长短没有人知道，如果我们现在不预备的话，那到那日已经太晚了。在启示录20:11，大家很熟悉，我们也很喜欢唱的一首诗歌，真的我们又看，但这个 OK， 这不一样，这是白色大宝座。他说，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在利未记的18:5，神说，所以你们要守我的律例典章，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我是耶和华。所以我们看见我们的神不愿意我们死亡，他愿意我们人人悔改，选择遵循他的话，这是我们生命的保护保障。选择他的话，遵循他的话，就是选择生命。什么是守他的律例典章？这个守字就如同一个带着兵器守望的士兵们，他们为了保护整个军队的安全，在不同的时刻，他们必须高度警惕，敏感在他们面前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我们学习妥拉也是一样，我们要认真的学习，努力不懈的持续的学习，只等到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守望者，为自己本家和神的家守望。我们的神不是独裁者或者是暴君，好像他不顾一切的要神的百姓来听从他的话，他乃是一位慈爱，充满慈爱怜悯爱我们的天父。当他看见他的子民因无知死在罪恶中的时候，他为他们着急，所以他计划他 赐下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啊，使我们因他可以得救赎，可以得永生，而且他的话，他的道就是我们的生命。那与耶稣啊联合的人，与耶稣啊亲密的人，与他的话联合的人，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在他里面得到自由。什么是自由？在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二节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真理就是神的真实，他向那些渴慕他的人显明，他是真神，他不是假神，虚假的。所以当我们越来越认识这位神是又真又活的神，在我们生命中是这样的带领我们，好让我们进入他的丰盛，我们就脱去以往的那一种残累，人会变得越来越自由。在哥林多后书三章十七节说，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今天主的灵住在每一个我们相信耶稣的人的里面，他恢复我们的身份，他让我们知道我们在这地上活着是有价值的，有他的呼召使命，他叫我们得自由，我们不再需要在乎老是看自己觉得自己不够不行。然后在加拉太书的五章一节说，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挟制。只有天父的儿子耶稣啊，他能使我们从罪恶过犯中，从属血气的和恐惧不安疑惑或者是胆怯中，这一切的束缚里面得自由，得释放。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都经历过神如何带领你，从你的思想情绪和你的人际关系中渐渐的得自由的见证。所以在约翰福音八章三十六节说，天父的儿子若叫我们自由，我们就真自由了。但愿今天妥拉的话语能够深深地扎根在我们的里面，让神的爱，他的话不但只停留在我们，也停留在，也继续地在我们儿女的身上继续地扎根，直到世界的末了。好，我们有一些安静的时间来自己与神做一个回应。那我们最后把时间交给国强长老为我们做祷告。
阿爸父，我们感谢你妥拉的训诲话语，你在通过这一周时候，这一周妥拉详细的记载的你其中一个很关键的节日节期赎罪日，真的让我们再次看到，我们都是有罪的人，我们必须要赎罪，面对这个罪，我们蒙恩得救的每一个属于耶稣的信徒，虽然因为我们相信你，回归到你的约的当中，被你的宝血洗净以后，这个赎罪日带我们来说，在一个新的纪念，我们必定要胜过这个牢魔，我们必定靠着你知道一条真正讨你喜悦的道路，一个圣洁的生活的方式，就只有遵行你的话， 听你的话，靠着你的带领。主，因为我们真的明白，在你爱子耶稣里边的话，我们真的是自由了，在你的范围里边的自由。是的，不再是我自己里边的自由，这个老我已经因着耶稣你一起同钉在十字架上，老我已经不再存在。当你给我们这个日期，让我们再一次遇见你，再一次检讨自己里面的生命是否有偏差，是否真的在你里面行在你的道的当中。谢谢你帮助我们，生与死没有中间地带，我们选择了生，我们就一直朝着那个方向不回头不动摇，就好像我们今天一开始领你的饼跟杯一样。我们与你立约，我们不与世界立约，我们已经把世界丢到后面去了，一起往前走不回头，把你的话语刻在我们的心板上。你给我们这个新的生命，确实是充满了自由，因为在你里边，我们因着行你的话语，充满了喜乐，充满了正确，充满了在你里边那种出人意外的平安跟喜乐。谢谢主，既然接受了我的提醒跟训诲，让我们靠着你重新得力。哈利路亚，感谢主，听我们每一个人的有心无心的祷告，奉我们的主耶稣阿们希尔的圣名，阿们。